大家好，我是上硅谷教育的讲师李明，这节课为大家带来上硅谷就业指导系列课程的第七讲，知己知彼，面试形式大揭秘。人们对未知的事物总是感到恐惧，没去面试前就喜欢自己吓自己，脑补了一出鸿门宴，生怕进去以后有个项庄在舞剑，不定对自己使什么坏点子，走在面试的路上一副荆轲刺秦王的造型，眼瞅着好像要英勇赴义的架势，你这种状态怎么可能面试成功？你往那个会客室一坐，好像蹲在了监狱的小黑屋，你怎么发挥自己的水平？所以呢，我们本讲要做的就是让你提前了解一下企业招聘的时候常见的面试形式，面试官常用的套路和手法。有的求职者曾问我，明哥，一家公司要面试多少次？大多数情况下，一家公司呢至少会有三次面试。一面 HR 了解你的基本情况，二面部门负责人考察你的专业技能，三面有意向 HR 和你谈薪资待遇。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职位，面试次数也会有所不同。如果是技术类职位，可能一面的时候还会有一个笔试做初步筛选，小公司可能一面就行了，你人来了以后 HR 和部门负责人一勺把你会了。还有的呢，中高级职位或者大公司，可能除了一面二面三面，甚至还有四面五面，面试的周期呢有的可能长达两三个月，有的公司一面完了马上二面，也有的公司二面完了可能等半个月才能三面，所以不一而足。但你把握一个原则，就是不管面试多少次，千万不要犯一个幼稚的错误。这次面试感觉非常良好，这家工作环境非常不错，老板非常 nice， 就这家了，我就等他们的消息了。永远不要干这种傻事儿。记住，面试的时候没拿到 offer 之前，一切都是虚幻。以后到社会上混，没有签字画押摁手印的事儿都不要轻信，更不要相信空口无凭的承诺，何况是坐在面试官对面，他只是看到你可能面带微笑。记住，就算笑得跟朵菊花一样，也不代表他一定要聘用你，可能只代表他有礼貌。没有拿到入职通知书之前，这次面试就没完事儿。以后你在社会上记住，如果不是白纸黑字盖了红章的东西，就不能当真。就像我们谈恋爱一样，谈恋爱的时候谁不会说甜言蜜语，但在没领结婚证之前，如果满嘴花言巧语那个家伙劈腿了，劈腿跟劈叉一样，咔嚓送了你一片西林格勒大草原，那么他也没有任何的法律责任，因为你们没结婚呢，没有结婚证啊，他的劈腿只是一个道德问题，就跟你在面试的过程里面没拿到 offer 一样，就算那个面试官表现出对你的偏爱也不代表什么。所以这是我特别想提醒大家的。那本讲呢，我们按照我们跟面试官接触的多少，我把前三个内容分成了这样的三个比较容易记忆的形式。第一个呢，基本接触不到面试官的啊，因为是电话和视频见不到真人，所以叫非肉身接触型。第二个呢，能见到面试官接触不多，技能测试或性格测试。第三个呢，就重度接触了，面对面。那么这个时候开始进行 PK 了，可能是一对一单挑，也可能是一对多多对多的群殴。那么这是我们要讲的重点，因为很多职场新人都不太了解这种面试形式，我们该怎么应对。我讲几个典型的一些面试的操作。第四个就是很多人很忌惮的，叫背景调查，这也是一个验明正身型的骚操作的，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好，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电话面试和视频面试。按理说呀，最好的面试方式应该是面谈，就跟谈恋爱一样，最好的沟通方式一定是面谈。那干嘛还用打电话这种方式呢？一种可能啊，是求职者在异地，或者面试官出差了，那么还希望这次沟通呢尽早做一下，先通过电话或视频初步筛选一下。这种情况 在几年以前，明哥就比较二。有一次面试一个主管，我在北京，他在广州。我那个当年呢，有一颗求贤若渴的心呢，我屁颠屁颠打着飞机就飞到广州去了，心里还揣着这种三顾茅庐呢。结果呢，一见面不合适，我这来回飞了这么一个来回以后啊，几千块大洋华丽丽的打了水漂了。我当时就后悔，干嘛不先视频一下？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呢，我这个职位收了一堆简历，我初步筛选以后发现还是有很多符合的意向者，那如果一个个约来面试，哇，我估计这事儿我就能把我累晕了，我就得哭晕在厕所里了。所以我采用电话面试，电话面试快呀，五分钟一个，五分钟一个。但如果我把人约过来，要邀约，要接待，要走面试流程，那就慢了。所以呢，其实一般初级职位很多人喜欢用电话面试，而中高级职位很多人喜欢用视频面试。那么我们先来说电话面试，我们讲六点要注意的事项。第一个呢，我们先谈一谈电话面试的目的，我们要看看做什么准备。电话面试一般很短，我们前面也说了，一般五六分钟，多则十几二十分钟。电话面试就是核实你的信息。没电话面试前，面试官对你的了解都来自于你的简历，对吧？但是真是假呀，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可能信息不全呢，我还想其他了解的事情，我要问一下。所以电话面试最重要的就是核实求职者的信息。其次呢，捎带手的，我们能了解一下你的表达能力。你做一下自我介绍，或者你回答我问题的时候，我看看你的语言表达能力，也能初步看出来你的性格。比如你性格外向、积极，可能呢说话比较快，回答问题比较直接，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如果呢你这个说话慢吞吞的，声音还比较小，可能偏内向，还可以初步判断一下你的性格和职位的匹配。所以这是电话面试的目的，你记住最重要的是核实你的信息，然后看看你的语言表达或者是你的性格特征。那么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你要提前准备，你要提前准备。那么既然是核实你的信息，你要记住电话面试啊是见不到人的，所以呢你可以作弊，你可以拿着简历跟这个面试官通电话。我告诉你，面试官也一定拿着简历在跟你通电话，所以他要是问你，你说说你的项目经验吧，你就照着简历说呀。第一个，你照着说当然不会跟简历有偏差。第二个呢，你可以看到那个大的点，就能够叙述的更有条理，不容易遗漏。所以呢，电话面试有点像开卷考试，你应该提前把简历都准备好，甚至倒杯水，万一有点紧张呢，喝口水缓解一下情绪，对吧？然后把纸笔都放在那儿，要是通知你复试的时间和地点，就直接顺手记下来了，可以这样做的。所以提前呢做好准备。第二个呢，保持礼貌，这很重要。其实看起来都是一些小细节，但很关键。就像我上大学的时候，有的时候啊，我去食堂打菜，我打的菜比别人多，或者我那菜里面肉比别人多，我同学就问我，说你是不是认识食堂阿姨？我说不是，我说我就在报完菜名以后多加了两个字儿，谢谢。礼多人不怪嘛，对吧？做个有礼貌的好孩子，可以给面试官一个好印象。首先接电话要及时，最好响了三声之内就接起来，不要一响咔马上接起来吓他一跳，也不要响了六七声还没接，他可能都要挂了。电话接起来马上说礼貌用语，你好，不要愣头愣脑的喂啊，这印象分会大打折扣。如果问题没听清楚，礼貌的让他复述一下，不用不好意思。然后等面试结束的时候表达一下感谢，感谢您的来电，谢谢您对我的认可，希望有机会呢和您面谈，您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随时联络我。你看，不失礼貌，同时还表达了进一步合作的愿望，对吧？如果呢他直接约定了面试的时间，那你就记好时间地点，再跟他重复确认一下。挂电话的时候很有讲究，谁先挂断电话，谁先挂，一定是面试官先挂。在礼仪里面讲究顺序的问题，基本上就四个字儿，叫尊者为先。谁是尊者？长辈是尊者，面试官是尊者，你的主管、你的老板是尊者，你的客户是尊者， 异性交往，女孩子是尊者。所以在通完电话以后，让面试官先挂，我们再挂。哎，这是呢电话的一些礼仪方面的小细节，但是很重要。这第二点，保持礼貌。第三个，有的时候啊，你接起来电话，可能那个通话的环境不合适，你们大学毕业聚会呢，在 KTV 啊，你这个哥们儿在那儿嘶吼啊，死了都要爱，或者你在这坐公交车呢，那环境很嘈杂嘛，旁边有个大哥在这儿大声喧哗，旁边呢还有一个小孩在那儿哭得哇哇叫。如果呀，正好在接到电话的时候，你在一个不利于沟通的环境，首先你表达歉意，然后再跟他约定其他时间，再给他回电话就好了。不要忘记问清楚对方怎么称呼，然后等到找到安静的地点，你再给他赶紧打过去。这是第三个，要主动选择通话的时间和地点。第四个，注意语调语气。电话面试是见不到你真人的，看不到你的表情，看不到你的肢体语言，他见不到你的样子，语调语气就变得非常重要。所以你在通电话的时候，应该你的声音听起来是热情的，是投入的，是乐观的。那么千万不要紧张，语无伦次的，没等发挥呢，你先挥发了，说话不快不慢啊，那别搞得人家一听就听出你的紧张，口齿呢尽量清晰，对吧？最重要的是，讲电话的时候，虽然他看不到你的人，也要面带微笑。为什么？我告诉你，打电话，他虽然看不到你的表情，但可以听到你的表情。你在这板着脸打电话，和面带微笑打电话是能听出来的。你穿着睡衣，躺在床上打电话，和你衣着整洁，正襟危坐打电话，他是能听出来的。你在这躺在床上，电话打过去，他能听到你懒散的声音。你穿个衬衫，洗把脸，正襟危坐坐在那打，那就是不一样的。对方从声音里面可以听出来，所以不要忽视这件事情。第五个，要保持专注。面试毕竟是对咱很重要的一件事儿，不管是现场的还是打电话的，不是说打电话这事儿就不正规了，所以一定要注意力集中。打电话的时候别溜号了，走神了，左耳进右耳出，大脑一片空白了，正在这通电话呢，旁边过去一美女，走路带风啊，勾走了你的小心肝和注意力啊，那坏了，你的心不在焉，对方是能听到的，不要让自己分心，保持专注。第六个，电话面试最后呢，可能有的 HR 会问一句，你有什么想问我的吗？记住，一定要适当反问，你说我没有，我什么想问的都没有啊，你对我们公司这份工作这么没兴趣，多了解一点啊，一定要问。但是不要马上问给多少钱呢，也不合适。双方合作意向没进入实质阶段，咱先别着急谈钱。你可以问问，那我这次面试什么时候有结果啊，会通知我复试啊，或者这份工作那具体的都做什么呀，或者这份工作未来在公司有什么发展机会呀。还是要表达一下，你问了以后人家觉得，哎呀，看来这个家伙对我们公司这个职位真的很有兴趣啊，你看关注的点还挺全面的。好，这是电话面试我们要注意的。那同样都是非肉身接触型的面试，那么其实视频呢跟电话呀差距不大，因为都见不到真人。从面试的角度来讲，面试官都是为了省时省力。但为什么用视频？一种可能呢，就是对形象有要求，人家招一个客户经理，那想视频看看长什么样啊，你说要长我这样的多寒碜，是吧？那容易客户一看呢，哎，倒胃口。你要找个小帅哥，找个小美女就好多了。但看简历能看出来吗？简历上就算贴了照片，也肯定 P 得跟明星似的。这是一个原因，为什么要视频面试，看看真人。第二个呢，刚才前面我们也说了，电话面试就像开卷考试，容易作弊啊。那么我说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好家伙，电话那边那家伙呢已经把自我介绍提前把稿子写好了，我一让他介绍，他念的是抑扬顿挫，高潮迭起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视频，你就不能照稿念了嘛。但视频既然能见到真人，一定要记住给面试官一个光辉灿烂的形象，你的形象就很关键，人是视觉的动物。好，那我们讲一下呢关于视频面试 我们要注意的两点，第一个也是准备工作。不管用手机视频还是用电脑视频，你要把装备准备好，比如你的网络是否 OK， 视频的软件是否 OK， 包括用电脑还要检查一下你的音箱啊、麦克呀、摄像头啊，提前测试一下，这是其一。再者呢，视频的时候你背景要干净整洁，最好是后面是一面白墙什么的哈，你别面试官一打开视频一看吓一跳，什么状况？你身后墙上都是蜘蛛啊，床上被子没叠，地上一堆脏衣服，它会对你产生不利的联想。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呀？好家伙，你这卧室搞得跟被盗现场一样。那你上班的时候看来也不会追求完美和注意细节了，那它很容易有这种联想。然后啊，有的视频面试是在晚上，你要提前调好那个室内灯光，别就开个小台灯，面试官一打开视频吓一跳，昏暗的光线，披头散发的你脸色还是惨白的，那你会不会从电脑屏幕里爬出来呀？你那找到了看日本恐怖片的感觉，这不合适。在视频面试刚开始一定要确认一下面试官是否可以看到或听到，然后小的细节把手机调成静音和震动，别在这边正视频呢，你手机忽然响了最炫民族风，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那分分钟就出戏了，那刚才的功夫白费了。面试官没准心里也开始哼了，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完了。如果跟别人一起合租，提前提醒一下室友不要乱入，对吧？正在这边视频面试，一个抠脚大汉一脚把门踹开了，傻狍子走吃饭去，这也挺杀风景的，对吧？所以第一个还是这些准备工作，第二个我们刚才说了视频吗，人家肯定是想看到你的形象，那得捯饬一下，穿着打扮干净整洁大方得体。职场嘛，我们前面也说了，职场最重要四个字，庄重保守。那如果是女性求职者呢，最好别浓妆艳抹，大半夜的你嘴唇涂的跟刚吃完人一样，眼睛涂的跟这个大熊猫似的，不合适的啊，恰到好处的淡妆就行了。男性求职者呢也别太随意啊，穿个秋衣，胡子没刮，头发跟那个鸟窝一样，别显得呢对面试官有点忒不尊重了。人家第一眼在视频里面看到你，对你的印象很重要，只有眼缘啊，就看着是否顺眼呢，很关键的。然后呢在视频的时候你也别板着脸跟苦瓜一样，怎么着那面试官欠你钱呢？一方面呢你要保持微笑，另外呢让自己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然后视频的时候呢身体稍微向前倾啊，但不要太靠近摄像头啊。你有没有过跟那个长辈用手机微信视频的经历的啊？有的时候他们那个手机那摄像头拿得很近啊，一个大头贴似的脸出现在屏幕上，那也是挺吓人的一件事儿。如果是用电脑视频呢，记住不要看电脑的那个摄像头啊，我们呢其实啊看摄像头下面一点点，但也不要盯着太屏幕往下，他就感觉你不再注视他啊，看着摄像头下面一点点的位置就可以了。如果网络不好，那个视频有点卡，就不要做太多的手势动作了，面试官在视频里看着好像看你在表演无影手，你是黄飞鸿的传人呢，他是无影脚，你是无影手啊。所以啊，这是呢我们电话面试和视频面试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么最后提醒大家一点，不管是电话还是视频，你在跟面试官聊天的时候，不管他讲的对也好错也罢，一定等他把话讲完你再说，永远记住这一点，不要打断面试官说话，这是最傻的事儿，没有之一。好，这是电话面试和视频面试，见不到真人这样的情况我们要注意的一些小细节。第二个，我们能够跟面试官有轻度接触的这两种，一个是技能测试，一个是性格测试。提到测试我就想起来有人讲，别用钱测试女人，也别用女人测试男人啊，这个真是很有道理。那面试呢，最简单粗暴直接的测试就是用一些像书面形式，就比如试题或者现场表演啊，来对你的一些专业技能啊，对你的性格呀，对你的一些素养啊做一个考核和评估。常用的就这两种，技能测试和性格测试。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技能测试。技能测试啊，比如可以让你现场秀一下，我是速记员，就打字特别快啊，记录那个会议现场人家说话的。那你来应聘了，来现场给我们表演一下你的手速吧。哎，或者呢，我是歌手，那你给我来一段 freestyle 吧，就是现场展示一下你的专业技能，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是一种。还有呢，就是笔试题，出个笔试题笔试你一下，我们来一道小学三年级的一个笔试题，把一根钢管锯成五段要八分钟，如果把同样的钢管锯成二十段需要多少分钟。哎，类似这样的智力水平或者逻辑思维能力的一个测试题，那有兴趣你可以算一算，防止呢你这个万一这方面稍有不足，以后上班了有一天老板感冒了，你去给我买个白加黑，然后你回来给带回来一盒奥利奥啊，这当然是开个玩笑的啊，反正有类似这样的测试题。那么比较多见的笔试是针对技术职位的，针对技术职位的笔试，在你到了面试公司以后， HR 呢跟你简单寒暄一下，就把你带到会客室，几张卷子甩给你，你就可以做了。后续呢我们有什么样的故事就看这个笔试题的成绩了。那么答笔试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呢？首先要认真，我真的见到很多人没有看清题目就开始答，我明明写了单选他非选两项，我说了东他非偏西，我说了南他非闯北，怎么着年轻人，你是来检验我的情商的是吗？看我绷不绷得住是吗？我们念了这么多年书应该知道啊，任何考试首先呢要通览全卷，把整个卷子大家看一眼，然后可以确定答题的步骤，你就能大概知道哪个会哪个不会，哪个简单哪个难了嘛。你就先易后难，先简后繁嘛。然后审题认真点啊，写的时候认真作答，最后呢答完了复查一下，防止别有漏题了，也就是这样一个思路了。这个东西啊，专业技能的笔试功夫在平时，你唯一能做的弊也不过就是在去面试前针对这个职位要求，因为人家要什么自然就会考什么，对吧？看一下他的职位要求，你就能揣测出来笔试的重点的范围，你就可以相应的做复习。再者唯一能做的弊就是网上会有很多这个职位相关的试题可能会流出来，你可以到处找一找搜一搜，然后自己先做一做模拟演练一下，哎，这招还是挺好使的。这个我建议你最好提前做一下这个演练。那笔试的时候呢，如果碰到不会的不用慌，明哥第一份工作笔试题也就答对了 60%， 但是我还是被聘用了，因为那个题目很难，其他的那些候选人答的比我还烂，所以不会呀，不要慌张，很正常，但千万别瞎写。这不是说我们高考写作文啊，写的虽然不咋地，但是我字数多，洋洋洒洒是又臭又长。人家判卷老师一看，哎呦，这孩子可怜呢，给点同情分吧，给个三分吧。面试官可不是那个评卷的老师啊，如果你八竿子打不着的一顿瞎写，面试官在看你的笔试答案的时候，他只会做出一个判断，他会对你的性格做一个判断，你喜欢找借口，你就是一个喜欢找借口甚至不愿意负起责任的人，这题目你写的根本没有任何关联，不要干这种事儿。人家明明想测试你的专业技能，还有额外收获了，判断出来你的性格缺陷了，不能自暴其短。所以不会就不写，能靠上边的咱往上写写可以，如果跟着实在是不着调了，就别往上写了。甚至有的面试官套路很深，他故意出那个题是有错误的，比如题看出错，或者同一套试卷两道题是一模一样的重复啊，就想看看你会怎么样来表现。有的人可能发现了以后，那么他就直接呢在上面备注一下，我觉得这个题干有问题，我的理解是什么什么样，然后把答案写出来，这是一种人。有的根本没发现，这也可能。还有的呢可能当场就找到那个 HR 了，那我觉得你们这个题出的有问题啊，通过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就能对你的性格有一点了解，你想一想是不是细思极恐啊，都是套路。甚至有的面试官特别坏，出的选择题十道所有的正确答案都是 A， 哇，你都不敢往下写了，他故意营造出一种学霸不敢写学渣不敢抄的氛围，你知道吗？所以这是笔试。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性格测试。啊，我曾经看有人说呀，心理学上有一个人把人分成了四种，很有意思：攻击型、防御型、辩解型、担当型。比如有人说你丑，什么是攻击型啊？他说我丑，攻击型的人就说你才丑，你全家都丑，这是攻击型。防御型呢？胡说，我才不丑呢，防御型。辩解型呢？我哪丑了？好多人都说我好看嘛。最后一个担当型。你说我丑，哎呀，好准呐！不过我就是丑，就是丑，你能怎么地吧？你看，这是一种性格粗暴的划分，四种：攻击型、防御型、辩解型、担当型。那你是哪一种呢？其实性格测试呢，有点类似这个意思，但肯定比这要复杂的多。它是用来考察呢，求职者和应聘职位的一个匹配程度。一般呢，它那个性格测试的题是没有明显指向性的，不会说你一看这题啊，我应该选几，显得我这个人可能性格是比较积极、乐观、向上，不会的，没有那么明显的指向性，所以呢，你也做不了什么弊。就在生活里面多注意，如果意识到自己的性格缺陷，多去调整改进就行了。那么你的稳固的人格啊，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的。我们在本讲呢，给大家留一个小实验，有兴趣呢，我们可以在听完这一讲以后去做一做这个菲尔人格测试。这是菲尔博士曾经做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性格测试。我们可以打开百度搜这个菲尔人格测试，然后在百度百科里面就可以找到，总共就十道题目，每个题呢有一个问题，问完以后呢，你可以选择相应的选项 ABCD， 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去选就可以了。选完了以后，每个选项会对应的分值，比如第一个你选的 B， 那就是4分，第二个选 C 就是7分，每个分值十道题目加在一起，最后你有一个准确的总数，看看能对应到哪一个范围，那么就能看到你是哪一种类型的这样定义的人群。那这个呢是一个课后的作业，有兴趣的话可以做一下这个实验，关于呢菲尔人格测试。好，那么关于呢人格测试我们就介绍这么多。有的企业甚至还会用更高端的，叫人才测评啊，对你这个来应聘，包括你的知识水平啊、工作技能啊，甚至你的这个个性特征啊、发展潜力综合的测评，就有点像一个怎么说呢，就像我们打游戏那个终极大 boss 一样。但是其实一般职场新人呢碰不到啊，职场新人犯不着用这个高射炮打蚊子，你是碰不到人才测评这种大杀器的。为什么呀？因为这玩意儿啊操作步骤太复杂，而且我们用的一些人才测评的工具，甚至第三方测评的机构的服务啊，这是需要花钱的。那公司为了节省这个成本呢，大多把这招呢都使在那些中高级的职位上，或者这个不差钱的大公司，你碰到的概率很大，人才测评。但是就像性格测试一样，这种东西就既来之则安之，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泰然处置，从容应对就行了。好，那么关键是，如果你明显意识到自己的性格缺陷，你说我这个人内向、保守、固步自封、不愿意表达自己，然后性格测试一出来是这样的，那如果这个职位它可能是偏销售类的，那你估计就悲催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明显意识到自己性格的缺陷，就应该有意识的去调整自己，有意识的去改变自己。好，那么第三个，肉身重度接触型，就是我们面对面 PK 的这种，有可能是一对一的单挑，也可能是多个面试官围着你的群殴，或者是两三个面试官对好几个求职者的乱战。那么我举几个典型的例子，其实万变不离其宗，把握要义就行了。我们先来说这种单挑，一对一的，其实这里最为常见、最为简单的一种面试形式，基本上呢就是面试官在问，你在答。面试官是整个这次面试的主体，他来主导的，他对你的不管是专业技能啊，还是综合素质啊，做一个考核，问什么你答什么，然后一方面根据你的回答，另外一方面根据你的这个面试过程里面表现出来的仪表仪态啊等等，做一个综合的判断。那基本你就处于被动应答的姿态，不断的被这个面试官观察呀、询问呢、剖析呀、评价呀，就这么一个状态，有点类似于相亲的吧。那一般呢，这种啊可以让面试官和你有一个深入的交流，那有一般适用于小规模的招聘，如果人比较多，这招其实效率挺低的。那我们在一对一的过程里面呢，首先呢你不要紧张，别有审讯的感觉，对吧？ 那往那一坐，这个两腿开始打颤，那么这就糟糕了，对吧？十有八九就凶多吉少了。再者呢，回答面试问题认真听，仔细答啊，简明扼要，不要绕弯子，有针对性。这个呀，就是我们一对一的面试啊，不过多的去讲了，这是最常见的，保持自己放松的状态就行了。但是有很多人比较害怕的呀，不是一对一，是一对多。我给大家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啊，国内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相亲节目，一次呢有24个女面试官来 KO 一个男选手，啊，各种问题啊，一个一个 PK，最后呢这个男选手呢大家都没相中，拖下去下一个。但如果呢最后他坚持到最后全力反转了，那这时候这个男性求职者就翻身农奴把歌唱了，一下子就可以去选，找到皇帝选妃的感觉，剩下几个人他可劲挑，可以去翻牌子了。这个是一对多的面试，那么典型的呢就是这种。有的人呢面对这种面试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一进屋里面五个面试官坐我对面，一下子就慌了，这怎么办这个？我讲三点你需要注意的事项，既然有多个面试官，跟一个面试官就是不一样，因为你的注意力就要分配一下。首先第一点，多个面试官，第一个要分辨主面试官。擒贼先擒王啊！一般来讲，话比较少，只问核心问题的是主面试官。记住，话少，只问核心问题的，一般是主面试官。包括你观察这几个面试官之间的互动，也能看出个端倪。第二个，虽然我们可以分辨出主面试官了，但也要重视每一个面试官，照顾到每个人。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你交女朋友，你最好还得得到她闺蜜的认可，否则以后她动不动说你点坏话也够你受的。所以不管哪个面试官提问，你眼光要落在她身上。虽然有主有辅，但每个人呢都要照顾到。第三个呢，这最重要，发掘可能的同志，就是找到你的认同者，最好能找到跟你相似的面试官，从他的身上找到突破口。有人觉得可能这事儿很难，我跟你讲，只要是人类，总有相似的。比如说呀，我们是老乡，我们毕业于同一所大学，我们在同一个城市念书，我们都是学相关的什么什么专业的，我们为了同样的原因来到这个城市，几乎所有人都能找到共同点，从这儿着手去博得他的好感。明哥第一份工作面试成功，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因为我机智地发现了面试官和我是东北老乡，但你知道东北是东三省啊，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范围，对吧？总之，找到呢你可能的支持者，这是当有多个面试官的时候，你也不要慌，把握这三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提一下关于群殴型面试，多个面试官，用了一些呢我们后面要讲到的无领导小组讨论或者是情景模拟面试。这个时候啊，有多个应聘者，就不是只有你一个应聘者了，有多个人，可能有6个人，有的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种情况下有多个应聘者，其实面试官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提高筛选的效率。那么这种面试形式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当场就比较出来多个意向者的优劣，不像一对一面完一个再一个，一天面了6个，最后总结一下，哎呀，哪个好呢？这个当场就能看出来。既然如此，你最好能脱颖而出啊！你别像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图片显示的啊，我不听，我不看，我不说，我装闷葫芦，那你就坏了，是吧？在有多个应聘者的情况下，能给面试官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肯定更容易得到机会。所以你最好想办法显山露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自我介绍的时候，如果有多个人，就多花点心思了，想几句与众不同的开场白，让面试官对你能留下印象，这很重要。再者，当有多个求职者的时候，千万不要犯一个错误。有的年轻人喜欢可能说别人不好来证明自己好，永远不要干这种傻事儿。说别人不好不代表你就好，只会显得你很没品。所以记住，不要攻击别人，即便你还有5个竞争对手，也不要去贬低别人，因为贬低别人永远抬高不了自己。千万记住这句话，贬低别人永远抬高不了自己，说自己好就行了， 没必要去踩着别人把自己往上抬，别干这种傻事儿，面试官会非常反感。好，那么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我们先来讲一个最常见的，叫做无领导小组讨论。这是一个什么玩意儿呢？简单来说呢，就是安排了一组应聘者，可能六个人，可能八个人，可能十个人，甚至更多，把它分成两组、三组，然后围绕一个问题，大家分完组以后讨论，各自都发表意见，最后汇总一个结果给面试官。而面试官是干嘛呢？就在这个分组、你们讨论和汇总意见等等这些过程中去观察你们，来判断你们的能力。如果说前面一对一啊，那个单挑啊，是应聘者一个人的舞台，那现在这种群殴啊，面试官其实能更全面的看出来呢，每一个应聘者的性格呀、人际沟通啊、团队合作意识啊、语言表达能力啊，因为这跟他在团队里面这个小组扮演的角色是相关的，他都会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特别利于面试官判断。而且这种形式也比较轻松，不像一对一跟审讯一样，对吧？所以记住，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做一个沉默的吃瓜群众了，你旁边那哥几个来找工作的都跟打了鸡血一样，你和个看官似的，你什么情况啊你？再给你弄点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八宝粥呗。你是来面试的，不是来看戏的，谁能记住群众演员？你是路人甲还是路人乙啊？你必须想招让面试官记住你。老师印象深刻的往往是坐在第一排每次举手回答问题那个学生，面试官印象深刻的可能是第一个发言的，可能是主动申请担当组长的，可能是积极去请缨我要做总结的。记住这一点。好，那我们说一下无领导小组讨论它基本的一个方式。第一个呢，就是设定一个问题，我们通过分组以后，大家各自先准备自己的发言，然后呢轮流去交换意见，阐述自己的观点，接下来小组讨论，然后最后需要达成共识，得到一个最佳方案，接下来总结这个方案，然后去汇报讨论的结果，就这么一个事儿。比如说现在我要招一个助理，有很多人应聘，那太多了，我想呢我就用无领导小组讨论吧，把你们都组织在一起，我就先抛出一个问题了，怎么能把我的书《民歌聊求职》卖成畅销书，然后给你们分成了两组，你们各自呢就整理建议，轮流阐述观点，你们自己去讨论，去汇总结果，我呢就悄悄躲在旁边，特别暗黑的，我就观察谁发言多呀，谁见解比较新颖啊，谁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呢，谁呢坚持自己的观点呢，谁又擅长说服别人呢，谁能把这个不同的意见这么多人引向一致啊，谁乐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呢，谁语言表达能力好啊，谁分析能力强啊，谁归纳和总结能力棒啊，我就在旁边偷偷观察，来回走啊，到处看，可能呢到处看的人也许还有两个三个。所以啊，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面试形式中，面试官考核的依据就是你发言次数有多少啊，你是不是善于提出新的见解和方案呢，你敢不敢发言呢，你有没有去支持和肯定别人的意见呢，你有没有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呢，你有没有方法消除大家这种紧张的气氛呢，你是怎么说服别人的呀，你怎么调节争议的呀，那么包括怎么把大家的意见引向一致的呀，你是否能够倾听别人的意见呢，尊不尊重别人呢，或者你语言表达能力怎么样啊，你的分析能力、概括归纳总结能力等等等等都可以看出来。所以这是很多这种我们在所谓的集体面试或者我叫群殴面试里面特别喜欢用的方式，很流行的就是无领导小组讨论。其他的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大的分类，除了这种把它分成组，大家像这样围成一个圈进行讨论以外，还有一种叫情景模拟面试。情景模拟面试我举几个典型的例子，它其实呢对工作能力有更好的一个考核。比如说文件框测试，你应聘一个职位，那我想考察一下你对这个职位的事务处理能力，比如你是上硅谷的班主任，今天呢有学员就跟你投诉老师的授课问题，这个授课的讲师就是我，那学生都投诉了，说班主任老师这个明哥长得太帅了啊，上课分散我们注意力，没法专心听课，你现在是这个班的班主任，这是你的职位，对于这件事儿你怎么处理，你就要模拟真实的工作环境，那么给出你的处理的步骤和意见， 这个叫做文件框测试。针对这个职位某件事儿怎么处理来测试你。第二个叫角色扮演，就 cosplay。 假设说现在你是一个角色，你是我的经纪人，你怎么把我包装成东北吴彦祖，你就得马上记住这个角色。你想把我包装成吴彦祖，那么你就要阐述一下你的解决方案嘛，对吧？你怎么解决啊？是先信息收集后意见讨论，还是做个可行性分析弄个营销方案？对，你站在这个角色上你打算怎么做。第三个呢，可能是个管理游戏，这个啊可以同时面试几个，比如有三个应聘者，那现在我做个管理游戏，你们现在都在上硅谷工作，你们三个的角色分别是任课老师、辅导员，就辅导老师和班主任。现在出了一件事儿，你们帮我分析一下，站在你们不同的角色，那么这个问题的原因所在是什么，你们的解决方法是什么。管理游戏啊，可以这样。所以不管是这其中任何一个，往往都是用的工作中比较高频出现的且比较棘手的问题，它对你的实际工作能力预判性啊特别高，所以这是一种方法的。那么我就讲这两种群殴型面试，一个是无领导小组讨论，一个是情景模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但是大多数面试呢可能都是综合，比如你初试可能是群殴，是无领导小组讨论，那复试呢可能就是单挑了啊，因为已经筛掉一部分人了啊。好，那么不管任何面试形式呢，其实目的都只有一个，记住这一点，就是看到你的能力，你的能力如何展现给别人，这是你在不管任何面试形式中都要牢牢记住的问题。最后一个验明正身型，就背景调查。有个别的职位啊，像一些跟钱相关的，比如说一些大企业的什么像五百强或国企的一些采购啊、出纳呀、会计啊等等，甚至还有家访，有点听了像小学生犯错误班主任找上门的感觉哈。家访呢就是通过你的亲戚朋友了解一下你，顺便一下呢知道一下你的老窝，对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嘛。但这种形式很少见。那么一般呢我们碰到的背景调查其实呢都是什么，比如你的教育背景啊，你之前的工作经历啊，或者你的认证啊是不是真的呀，哎，都是这种背景调查比较简单的。但如果是大公司，他可能啊对这个比较高级的职位，除了简单的刚才提到的工作经历、教育经历等等的背景调查以外，甚至雇佣第三方调查公司了解你的信用记录、你的犯罪记录，是吧？还会这样做。那么如果是一些高级别的人员，甚至还会核查你不仅是上家公司的工作经历，甚至是上上家、上上上家都会做一个调查，了解你以前的工作表现。那么基本上啊感觉就像这种状态，对吧？像福尔摩斯一样的。其实呢如果把这事想简单了，你就记住永远不要在职场混日子，你混的日子都不仅仅是日子，那么可能呢在上家公司也没混出来好口碑，对吧？那这就糟糕了。有人说没关系，我简历里面留的那个上家公司那个证明人我熟，打过招呼了。记住，稍微聪明一点的 HR 就不会只给你留的证明人打电话，稍微聪明一点就不会。而且呢聪明的 HR 啊也不是等到决定聘用你了才做调查，我面试的时候就跟你耍耍套路啊。你说你之前在那家公司工作，哎，你在那家公司啊，那你一定认识谁谁谁吧，他也在那个部门，就看你慌不慌。其实那个名字是他瞎编的，啊，他就能看出来你是不是镇定。你说你做了什么什么项目，来来来说说这个项目的情况， HR 一定会在你叙述的时候反复的去追问不同的细节，去佐证你讲的是真是假。面试的时候他就开始去验证了。然后有一些背调啊其实操作很简单的，你只能赌运气 HR 懒不懒。比如说学历，这东西学信网一查就知道真假了，对吧？但是呢有很多小企业的 HR 确实没这个动作的。或者呢你说我上家公司特别高端大气上档次， HR 回头在网上一搜，这家公司根本不存在，那感情这公司名你起早贪黑给起的呀。或者一看这家公司啊，你说的这么高大上，注册资本才10万块，这也不像是大公司的气质啊。所以啊要注意这样的一些，我们在简历也好面试也好别呈现出来这样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背景调查呀你记住这个东西是如果对方要做你不可能不同意，你说我不同意你们做背景调查，我不给你们授权，那就意味着你心里有鬼呀。所以呢就积极面对就好了的。那么包括 你说我在上家公司离职的时候不太愉快，我们分手分得不太好看，没关系，很正常， HR 能理解，对吧？那老东家不想放人，或者是你跳槽到竞争对手公司，那老东家能说你什么好话呀？那上家公司的这个讲的不管是什么，对吧，给了个差评，那么还是点了个赞。其实啊， HR 也只是作为其中一个参考，他也会了解客观情况，然后综合考量的，也不用那么顾虑。你可以面试的时候打个预防针，哎呀，我离开上家公司呢，我们这个老板呢不想放我走啊，挽留了好多次，最后呢还是有点不太愉快，你打了个预防针就行了啊。啊，不管怎么说呢，记住，我们在职场出来混，要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自己。你在一个职业，在一个行业，你做了三年、五年、八年、十年，你就会有自己的一个 IP 了。这个圈子就这么大，你的名字就像企业一样，所以要像爱惜羽毛一样呵护自己的名声。那么你在圈子里就有知名度了，这个很重要的，你就不惧怕这种背景调查。好，最后呢，在这一讲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面试形式，包括对背景调查也做了一个简单介绍，跟大家分享一个段子吧，有个女人选男人的段子。女人要选一个老公怎么判断他呢？看他的眼神，看他的酒品，看他花钱的目的，看他对前女友的评价，看他约你的执着，看他的朋友，看他对服务员的声调，看他接爸妈电话的语气，看他对自己的要求，看他对单身的定义，看他的时间观念，看他对未来的规划，最后的最后再听他所说的话。千万不要忘记最后的最后再听他所说的话，因为他说的都是好听的话。面试也是这样啊，对吧？哪个坐在我对面的求职者说的都挺好听的。古代找老公还玩不同的形式呢，今儿抛个绣球，明弄个比武招亲。那现在呢，我们招员工也是花样百出，对吧？我们也想用各种方式，各种各样的形式，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前看后看，对吧？跟找对象一样，招聘也是如此，都想找到那个适合的人，那个对的人。好呢，这是我们本讲所讲的内容。那么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面试形式，我们一方面呢通过我今天的讲解，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网上去搜索更多呢，还有一些可能就不那么常用的一些面试形式，提前做做功课。本讲所讲的呢，知己知彼，面试形式大揭秘就到这里。好，那么你可以关注上硅谷教育公众号，回复求职，得到呢我们全套的视频和音频的下载地址。下节课我们会为大家讲解第八讲，形象打造，看起来就像个成功者。